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号，星期六，农历10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就西班牙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向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致慰问电；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学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以旧换新政策出台半年以来，八类家电产品品种同比增长 33%， 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内需潜力不断释放；
交接完成，神十八航天员乘组将于11月4号返回地球，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预计于本月底公布，明年1月1号起实施；
以军称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两名黎真主党武装指挥官。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西班牙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向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西班牙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费利佩国王和贵国政府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讨班学员们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改革信心，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指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研讨班学员们表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研讨班学员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王浩：
浙江是靠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来我们总是践行八八战略，抓紧抓实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新时代新征程，浙江一定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
在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指出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面对复杂局面时始终做到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把准方向、提及不稳、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研讨班学员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是对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系统辅导，是新征程上推动改革行稳致远的全面动员，必将增强全党全国上下凝心聚力抓改革的信心、决心和实干劲头。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庄严宣誓，我们要以守正为创新定方向，又要以创新为守正固根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系统布局，谋定而动。研讨班学员们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强化改革责任，汇聚改革合力，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研讨班学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贺军科，
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中，把守正和创新高度统一起来，我们将进一步领会总书记要求，找准科技群团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中的定位，统筹弘扬科学家精神，服务科技人才，桥接创新资源，科技决策咨询，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方面的改革，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研讨班学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曹淑敏，
通过学习研讨，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了信心，学习了方法，启发了思路，回去后将推动系统谋划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扎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为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各级广播电视台和网络视听平台要创新内容和传播方式，全行业要汇聚资源，形成全媒体传播的巨大合力，努力营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
今天的中国行进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研讨班学员们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奋发有为，开拓进取，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登记使用商品条码的消费品数据监测显示，以旧换新政策出台半年以来，八类家电产品品种同比增长 33%。 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数据显示，3月7号到9月7号，全国消费品新增 1135.3 万种，同比增长 11.5%。 其中家电类产品新增 25.5 万种，同比增长 14.4%。 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和吸油烟机等8类家电产品数量增长突出，共新增 6.8 万种，同比增长 33%。根据商务部数据，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数据平台显示，截至目前，家电以旧换新申请和购买人数已分别突破2000万和1000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1到9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4.4%， 增速较去年同期扩大5个百分点，其中9月单月同比增长 20.5%。 各项数据均显示，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的加快显现，我国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明显向好。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近日透露，我国即将推出一批消费领域新政，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实惠。
比如近期将研究出台推进首发经济，推动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支持上海、天津等20个城市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建设，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昨晚，神舟18号、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截至目前，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1月4号乘坐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交接仪式上，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神舟19号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六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书上签字。随后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钥匙。
我们组就将这把代表激励棒的空间站钥匙交给你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太空家园打造得更加美好。这把空间站的钥匙代表接力棒，更代表的是坚定的使命和责任。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把空间站维护好、经营好、管理好。好，好，好！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这也是东风着陆场第二次在暗夜条件之下迎接航天员回家。着陆场各系统不断创新，做好设备软硬件升级改造，确保这次搜索回收任务更安全、更高效、更可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陆胜旺介绍，
针对这次神18在夜间返回这个特点，我们重点采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拍摄，为了尽可能获取更加优质的画面，我们在红外图像处理方面开展了技术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相比白天返回，夜间搜索发现目标难度更大，加上这次神舟18号飞船返回正值农历初四，峨眉月相使本就无照明设备的东风着陆场更加黑暗，地面分队夜间到达着陆场更难。戈壁滩高低起伏的地形，车辆行驶中扬起的烟尘和石子，极易导致爆胎的枯树枝和铁丝网遍布四周，这些都对地面分队快速机动搜索带来了风险挑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孙立文说，
我们这个上面加装的是4个400千瓦的一个黄粉照明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补充灯光，是我们这个吊车上也有一个升降灯，所以两个灯光加起来，就是我们着陆现场工作就如白天一样。
在这次神舟18号任务中，着陆场系统还升级改造了通信设备，优化方案预案，开展多轮次夜间专项训练和协同演练，有效提升了夜间搜索发现返回舱能力。
2024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南昌飞行大会今天下午在南昌瑶湖机场开幕，初教6、C919 等令人瞩目的国产飞机一一亮相。来自国内外的特技飞行表演队轮番上场，献上速度与激情的视觉盛宴。总台记者李敬诚、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报道。
伴随着飞机轰鸣声，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驾驶着8架国产 K8 教练机冲向云霄，随后多机编队、单机特技表演等轮番上演。
近距离的看到了飞机摆了一个爱心，然后穿过那个太阳的时候都被我拍摄到了，解说员讲解到了那种很多不同种类的飞机，增长了很多的见识，反正真的特别的开心。
特技飞行表演是本届飞行大会的最大看点，今年首次增加了天地竞速、空中握手等空中飞行与地面特技相互配合的表演，为观众带来了更加惊艳的视觉冲击。此外，市民游客可以免费观赏到的飞跃滕王阁及飞行烟火秀两项表演，今年都将全面升级为 2.0 版。南昌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吴前进：
本届飞行大会邀请的俄罗斯首航、法国守望者、美国斯图亚特等60外籍特技飞行表演队均是首次参加南昌飞行大会，所有的特技飞行表演项目都是全新的项目，而且每个表演队都有自己的亮点结合。
此次大会为期3天，将举行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主旨报告会、江西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智慧低空飞跃未来、低空经济创新发展论坛、航天航空科普展等活动。
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等6部门昨晚修订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新办法允许外国自然人战略投资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宽外资投资证券市场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战略投资是特定外国投资者直接取得并中长期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修订后的办法主要从五方面降低了投资门槛，包括允许外国自然人实施战略投资，放宽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要求，增加邀约收购这一战略投资方式，以定向发行邀约收购方式实施战略投资的，允许以境外非上市公司股份作为支付对价，以及适当降低持股比例和持股锁定期要求，旨在进一步拓宽外资投资证券市场渠道，发挥战略投资渠道引资潜力，鼓励外资开展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长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呢，更多是以绿地投资为主，而国际上更多是以并购投资的方式吸引外资，而战略投资呢，就是并购的一种重要形式。这一次修订啊，是我国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大引资稳资力度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尽快释放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的信号。
修订后的办法对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做出了规定，特别强调在稳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切实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化解风险，守住国家安全底线。
最重要的还会有利于内外部资源的优化重组，不仅可以稳定外国投资者对传统行业的战略投资，还能够呢促进外资对新兴行业的并购重组，这将更好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本台消息，国家医保局今天透露，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现场谈判总体结果与往年基本相当，符合预期，共涉及127家企业、162种药品参与现场谈判竞价，其中医保目录外药品117种，医保目录内谈判续约药品45种。目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建立了从目录申报、评审到测算谈判的一系列规范程序，确保纳入目录的药品符合基本保障需求，价格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周期从以前最长8年缩短至1年，每年参与谈判的品种数从2018年的18种扩大到近两年的100种以上，80%左右的新药能在上市后2年内被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表态，医保谈判不区分内外资、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属性，所有符合条件的药品都可以自主进行申报，欢迎广大医药企业积极参与医保谈判。对于纳入目录的药品，医保部门重点抓好落地执行，提高用药可及性。国家医保局强调，医保目录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珍惜。谈判药品一定要管好用好，要严格遵守医保相关规定和要求，因病施治，合理诊疗，按需购买。扩容后的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预计于11月底对外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为期20天的双十一网购高峰期铁路快运服务昨天启动，铁路部门积极面向市场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服务举措，提供更加安全、方便、高效的铁路运输服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双十一网购高峰期，河南郑州发挥米字型高铁运输网高效稳定等优势，瞄准高铁快运冷、鲜、京急时长运输需求，提供优质快运服务。中国铁路郑州局工作人员陆博书：
我们推行医药冷链定温达、温控货物定时达以及食品冷链冷鲜达快运服务，研发投用了4升至140升多种蓄冷箱型，实现-25度至-20度多温区精准控温，有力保障物流时效和品质。
陆博书介绍，结合铁路货运市场阶段性需求，郑州铁路科学配置运力资源，提升货物运输能力。
我们加大了北京、深圳、杭州等重点方向开行力度，每日计划安排利用车厢富余空间及高铁快运柜存放快件的高铁动车组159列以上，开行清晨动检高铁确认列车高铁快运服务业务，最大限度满足铁路货运客户运输需求。
中国铁路武汉局每天安排285列载客动车组、44列普速旅客列车参与运送快递，送货范围覆盖全国310个车站、259个城市，覆盖面比去年扩大了不少。中铁快运武汉分公司汉口站营业部经理张婷：
我们每日有7列设有快件预留车厢的高铁列车发出和抵达。
今年双十一期间，吴铁快运预计发送货物超1300吨，湖北各大火车站都为快递包裹开设了绿色通道。国铁武汉局汉口站值班站长席珊珊，
堆放货物的座椅呢，也提前的细心做好了保护措施，并安排了充足的人手，确保包裹安全快速上车，以保障登车旅客不受干扰。
为服务今年双十一网购高峰期，长三角铁路部门利用车厢富裕空间，以及设置了专门快运柜的高铁列车497列，设有快件预留车厢动车组6列。中铁快运合肥站营业部党支部书记宋存刚：
长三角地区高铁急送站点目前有27个，客户可以不出户就用微信小程序下单，最快4小时门到门当日拿。合肥南站啊，像我们固定的车次大概有30趟左右，往全国各地去，基本上可以实现了当日早上装车的，中午就到用户的手上。
双十一网购高峰期开始前，长三角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广应用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升门到门物流服务能力和效率。
强冷空气从明天起将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带来大风降温等天气过程。此次降温后将扭转我国大部地区目前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格局。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有降雪天气，需关注对交通运输和农牧业生产等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说，3号起强冷空气将影响中东部，到下周降温直达华南，大部地区气温将从偏高转为偏低，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
3到5号受强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的日平均或最低气温累计将下降6到10度，其中像内蒙古的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降温幅度有12度左右，上述地区呢还将会有4到6级风，阵风7到9级。
除了大风降温，张芳华说，华北、东北等地还有降雪天气。
3到4号在华北的北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会出现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的天气，其中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的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雪。
2号夜间到3号上午，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大气扩散条件较差，依旧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有重度霾。
3号中午前后开始，受强冷空气的影响，上述地区的雾和霾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减弱消散。
强冷空气来袭，北方多地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做好供热保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甘肃兰州11月1日正式进入供暖季，为确保按时达标供热，兰州572座供热站点提前排查设备隐患，打压注水，起炉暖管，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来说
兰州市供热部门及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对居民家中供暖质量和稳定性进行排查。甘肃兰州今年集中供热面积为1.36亿平方米，用户达到100万户。兰州市供热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斌介绍，当地不断优化供热能源结构，通过提升地热能、污水源热泵和余热回收等清洁能源的供热占比，降低供热能源损耗。今年供暖季预计有3个新能源供热项目可以投入使用。
陕西延安11月1号起全面启动供暖模式，今年延安部分县区和延安新区供热新增加了智慧化平台，可实现每一个小区每一户室温的智能控制。延安圣地兰热力集团新区供热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科工作人员张乐：
在我们的疾控室就可以控制我们每一个小区的温度，具体到每一户都可以都能控制到，都能检测到。
目前延安新区供热站也已实现无人值守，供热数据通过控制柜无线传输到智慧管控平台，后台工作人员可对供热参数以及设备进行远程调控，合理分配热量，保障室内温度达标，群众温暖过冬。
冷空气来袭，山西多地气温大幅下降，今年供暖季太原供热总面积约为 2.7 亿平方米，热力站是供热用热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太原市热力集团对所辖2095座热力站加强排查，确保设备运行正常，保障群众稳定用热， 太原市热力集团万柏林供热分公司工作人员王飞，
对我们设施设备呢也会每日进行点检，对二次网呢也会进行巡查，我们也会根据那个天气变化呢适时调整热力站的供热参数，根据集团公司去年集中装的室温采集装置呢实时了解用户家中的温度。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北京市水务局表示，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北京段工程2023至2024年度调水工作于10月31号24时正式结束。这期间，北京市南水北调干线管理处调水量达到 13.45 亿立方米，超额2亿立方米，完成年度调水任务，创南水进京以来年度调水量历史新高。
东航近日完成了商业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全球首次更换发动机工作，填补了国产大飞机民航维修领域的一项空白。
2024赛季中超联赛收官战今天结束，上海海港5-0战胜天津金门虎，成功卫冕，实现两连冠。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号，以军称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两名黎真主党武装指挥官。当天，以军继续轰炸加沙北部的加沙城和加沙中部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11月2号发布战报称，以军1号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两名指挥官，分别是黎真主党武装海岸部队的指挥官和炮兵指挥官。以军称，在过去的10月，这两人主导了向以色列发起的超过400枚火箭弹袭击。加沙地带医疗机构透露，三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对加沙城西北部一个社区的轰炸中死亡。以军还轰炸了加沙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导致五人死亡，多人受伤。从1号晚间开始，以军持续轰炸努塞赖特难民营北部的民宅。当地时间2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讲话时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努力让国家做好军事准备，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抗傲慢的强权。哈梅内伊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应该知道他们对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回应。
其他国际消息，受强地中海风暴影响，暴雨自10月29号起袭击西班牙，引发严重洪灾。截至11月1号，西班牙东南部严重洪灾死亡人数上升至205人，另有数十人失踪。
美国政府1号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4.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相关资金由总统拜登行使总统行政权力直接批准，相关武器从美国国防部库存中调取。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近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会议上表示，正在展开追回俄方被冻结黄金和外汇储备的工作，但相关细节目前无法披露。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眼玲、傅博凡，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